下面是我们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手中的圣经，或者透过上面的大屏幕。今天我们要诵读神的话语是诗篇23篇，让我们用台上台下起音的方式，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读神的话。耶和华，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下面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不知不觉一年的多少，四分之一吗？四分之一过去了，大家的新年励志现在立得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是今天和明天天气有点冷，然后呢我看那个天气的话，哎呀，盼望已久的春天真的来临了。所以今天穿大棉袄，我还觉得大棉袄休息休息吧，这个很快我们就是说春天快来了。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主日是这个第五个主日，以后的话第五个主日我都会在早堂跟下午堂，我们行程的话是都是我讲道。一般来说的话早堂第五个主日都是福音的信息，因此我们下午的话这个清晨的话也同样，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准备两篇不同的，因此我在想这个，当然博文执事也提醒我说，其实下午我们清晨的话也是有福音信息很好，所以今天的话除了特殊情况，好像我们几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又一个，六月份又一个，第五个，不过那次是 MCMC 的就职。总而言之的话，以后是第五个礼拜的话就是一个福音性的信息，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会有呼召。那今天福音的信息的话，就进到了这个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23篇。诗篇23篇，你们熟悉不熟悉？能背过的，我看能举手，是能背，很多人都能背哈。因此没有还不会背诗篇23篇的，我也会背哈，不演示给你们看了。我试过，就是说诗篇23篇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一段经节。那是最多人背诵的一段之一，包括什么主导文啊、深入爱的诗篇啊等等，也是在很多的场合被用的，写在卡片上啊，包括我们在一些的这个典礼当中，特别是安息礼拜，就是追思礼拜，人去世的时候特别喜欢用这一个。这个跟那个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两个是基本用的最多的这个诗篇23篇。这个诗篇当然是大卫所写，大卫应该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作王，他当然到现在为止的话大约接近3000年，就这个诗篇3000年以来安慰了无数的人，很多的殉道者就是背着这个诗篇走向了十字架，走向了殉道场，走向了被处死的地方。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他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在他抑郁症非常厉害的时候，南北战争的压力底下，诗篇23篇使他得到安慰。在美国受到911的恐怖空攻击， 的当天晚上，这个 George W. Bush 小布什总统发表全国性的演说，他引用的就是诗篇23篇，来安慰美国的百姓，也安慰他自己。因此这个诗篇是很特别的一个诗篇，这个诗篇又叫牧者诗篇，因为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大卫他从一个牧羊的一个人牧童，然后呢到一个国王，到这个应该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这首的诗篇，因此他这个又叫牧者的诗篇。这个牧者的诗篇它的结构可以分很多不同的分这个分法，那今天我用的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整个这一个诗篇的大框，是一个前提。然后呢第一节讲到说，因着他是我的牧者，因着主的供应，我便不致缺乏。第二节到第三节，因着他的引导，我便不致走迷，不致迷失。第四节到第五节，因着他的同在，我便不致遭害。因此到最后一节就是结论，我就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请那个我们这个 PowerPoint 直接这个经文一直打着，我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背得住，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来看。在进入经文之前的话，我们还是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你借着的灵在牧养我们，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愿意跟从你，我们愿意顺服，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在我们当中来引领，对我们的心来讲话，大牧者，你求你来行的奇妙的事情。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这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词是耶和华。这个词其实是旧约里边一直反复出现的，英文叫做 Lord 大写的。那当时第一次出现这个的时候，是神对摩西的启示。摩西呀，他就被神安排了一个任务，说你要把我的百姓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摩西就问他说，你到底是谁？我怎么去跟你的百姓讲？然后呢这个上帝啊就启示给他说，是 I am who I am， 我是即我是，我就是。中文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就这个是耶和华神，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那个全知的神，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权柄，一切的国度都归给他。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上帝，独一的全能真神说他是我的牧者。这个是在希伯来文里边是一个现在式，现在式就是陈述一个真理，也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将来式，也不需要完成式，它就是个真理。我们知道学英语的时候就知道说，一般现在式就是有陈述真理的，它过去式、现在式、将来都是，它就是。是什么呢？是牧者。说我们是，他是上帝，他是神，当然可以理解，他是万王之王，都可以那么荣耀。但是他说他是个牧者，这个牧者是我们想起来说，在旧约以赛亚书40章说，耶和华主耶和华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他就给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图画，说耶和华是一个牧者，他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怀里抱着羊羔，同时又去慢慢的引导那些母羊。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10章， 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就在回应到以赛亚书四十章，回应到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说我是牧者，我是群羊的牧者，我是你们的牧者。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就是那个好牧人，因此牧者就带着那个形象保护带领，这些都不奇怪。最让这个诗篇显得非常特殊的地方是中间这个词，这个人称代词，这个形容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不单单是你爸爸的牧者，不单是你同事的牧者，不单是一个国家的牧者，也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牧者，他点着你的名字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这是这个诗篇特殊之处，因此就非常 personal， 非常个人化。这是为什么在旧约其他地方他就没有提到说耶和华是这个是我的，他突然这个东西是我的，就跟我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原来不但是说我有个爸爸，我有个妈妈，我有一辆车，我有个房子，而且我有一个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就讲的就更加能够把解释出来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耶稣同样在讲说，这个牧者就按照名字叫出自己的羊来，就把这个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这个牧者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这羊认得他的声音。第十四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就是如此 personal， 如此的个人化，没有说要讲一大群，我说没有讲说这个你是你爸爸，没有你同事，而是点着你的名，我认识你，你是我的羊，你要跟从我。这一点就是今天这样的信息其实对你我来说是有触动的。今天神要跟你讲话的话，不要看旁边的人，不要顾盼左右而言他，他今天就点了你们的说，我是你的牧者，不要告诉别人的什么事情，我就是你的牧者。我们知道这个大前提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的第一点，因着主的供应我就不致缺乏。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父母一直在逼啊，哎呀，什么时候有个自己的房子呀，有前院后院，自己的车子应该也换一换。你缺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去问孩子跟父母，你去问那个孩子，孩子你缺什么？哎呀，这个孩子缺多了，爸爸不给我买个游戏机，不这个整天管我这个 screen time， 然后你看我要整天吃麦当劳他也不给我，然后这管太多了，这个天气热了还得这么这个捡衣服，天凉了加衣服，我现在想这个想出去买把枪都不给，是。但是你去问父母说，你有没有满足这个孩子的需要？说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我满足他，满足谁呀？我得为他搭锅卖铁了，我为他就说付出多少啊？他愿意去哪里？你看，我就给他准备了各样的东西，我都愿意给他呀。你发现两边不一样了，一边说没有，我现在满足不了，我现在这个不缺乏呢，一个说我什么都愿意给你。前段时间我刚才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说，亚洲特别中国，他那个中国人写的，这个耶鲁这个毕业的正在上学的一个女生，讲到她爸妈妈就把那个房子要卖掉去供她读硕士。这是在美国很难的，在白人的家庭或者墨西哥或者黑人很难的，但是华人就愿意这样做。我们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说一个概念，就是 I want 跟 I need 是 totally different story， 我想要的东西跟我需要的东西就完全两码事儿。 你去看那个孩子，他真的有时候就想要把枪啊，整天就是整天玩游戏啊，整天晚上两点不睡觉啊。就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再不睡十点把闸拿掉，没电了。那是你要的吗？那是你想要的东西吗？不是。因此，重要的问题是说，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一位成功人士他这样见证，他说呀，过去几十年以来，我生活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怪圈，我有欲望，我就有压力，我就打拼，我就成功了，我就虚荣心得到满足了，我就开始骄傲自大，我就有更大的欲望，我就更不满足，我就开始更打拼，然后觉得自己更厉害，进到一个更新的阶层里边去，然后就更多的欲望，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欲望什么时候能够满足，好像这个欲望是个无底洞，带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话说，我已经打拼不下去了，我发现我已经是没有办法，没有精力，我的健康也都失去了，也没有办法，我就失落，我在痛苦里头。就像神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警告他的百姓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个为自己造出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里边是个空洞，就像奥古斯丁他曾说，上帝啊，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唯有你才能填满的一个空洞，除非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里边找到安息，否则我们将永远没有安息之所。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讲到什么？这个好牧人说，我认识我的羊，这个没有问题，神这边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哪里呢？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跟从我，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跟从？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这个孩子你问他的时候说，爸妈妈根本就没有满足我，我缺乏太多，他有没有去思考他的爸妈妈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去听一听他爸妈妈的心声？为什么孩子，我把花那么多钱在这个方面，而在这地方花10块钱我都不愿意给你，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他不认识爸妈的心声。就像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说，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愿意不愿意跟从？当我们愿意跟从，当我们去愿意去听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更新而变化，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三观就越来越被神的话语和圣灵所塑造，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去埋怨神说，为什么我缺乏？很有可能你不知道神的声音是什么。而跟着神的，跟着这位牧者的，他可以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因此我们应该是转向神，去想想说，这位牧者的心声是什么？这个孩子应该去问爸妈说，爸妈，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想了解。第二，要站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要知道神他的话语的内容，他应许是什么？他应许我们一定要有把枪吗？还是应许我们有个平安？这个我们要去，不能说在神的应许之外去强迫神。第三个，要饮于神，什么就是饮水的饮，喝水的饮，神圣的活水的泉源，我们要每天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在读他的话语里边，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他调整，就被他改变，就被他炼净，就被他清洁，我们就被匡正，我们的三观就符合神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去认识主的声音，跟从的时候，这样一个情况就会使得在我们身上发生，它就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就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因此我们就不致缺乏。第二点，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二节还是同样，第二节到跟第三节，就是因着主的领导引导，我不致走迷。经文说，我们看到动词的话，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他领着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因此牧者是要引导这个羊去哪里的，引导这个羊群去哪里的。这个牧者知道哪里危险，哪里是有好东西，但是这个羊呢，啊，实在是有点笨。而你不觉得有点笨，而且圣经里边超过了200次把他的百姓比喻成羊，就是你我在神的眼中是羊。羊有什么特点？笨呐，没有方向感呐。他能不把我们就是说比成鸽子，鸽子一撒呜就可以飞到家了，飞到哪个地方？狗也比羊好啊，狗也可以回家呀。哎，就这个羊，这个羊啊，对，哪有吃在哪里，笨笨的。你知道你现在如果到 Google 上，你 Google 一下羊跳崖，羊跳悬崖，就能很多东西，很多故事出来了。我挑了一下，有两个故事讲给你听，真实的。2005年7月7号，在土耳其的东部，然后呢，这个一些的牧羊人把那羊，有1500只羊的地方牧羊，就突然有一只领头的羊，不知神经哪种错乱怎么样，就蹦，就跳下去15米深的一个悬崖。你这跳下去之后啊，那其他羊你有点智慧好不好？没有，是1500只一只都没剩的，蹦蹦蹦蹦，全跳下去了。死了多少只呢？450只。为什么只死了450只啊？你想想嘛，跳下去之后就弄成垫子了嘛，再跳下去的时候就死不了了嘛，只是受伤嘛。后来可能最胆小的可能没事了，因为上面已经摞弄一堆了，他跳下去没事了。死了450只羊，损失7万多美元。还有一个，2014年5月17号，在新疆一个地方一个县，然后呢，一个牧羊人也在那牧羊，然后呢，其中那个一个羊啊，就看到说，哎，那个是可能上百米的一个悬崖，那边就是一个山，然后下很陡，哎，那边好像有水，他就想去，哎，好像就喝点水还是怎么样，然后那个风一吹啊，他就一不小心意外就跳下去了，他跳下去，在一个跳下去之后啊。58只羊蹦蹦蹦全跳下去了，这次无一生还，58只羊尾随而跳下去。这是羊。有些人说我们没比那聪明一点，是吗？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箴言14章12节，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是正路，但之中是死亡之路。诸位，你有多少的时候被韩剧牵着没地方走了？你有多少的时候被国内的一些的综艺节目就追到那地方，你都不知道在干嘛了？你有多的时候说我又啊上网去看看这个单词什么意思，结果1个小时没下来呢。你当时就忘了说我为什么打开手机看这个，你都忘掉了。哦，我在干嘛嘞？你都忘掉了。你没走迷吗？你觉得你没有走迷吗？多少人吸毒，多少人抽烟，直接不自觉就就点上了。多少那个吸那个赌博的人就。自觉不自觉的，餐馆一放假就，哎，我怎么就到拉斯维加斯了呢？所有上瘾的，你我都有某一定程度的瘾，我不知道那个瘾是什么，是让你走迷。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第3节的这样讲， 在你们那在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包括我们看到前边那个成功人士的见证，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前边就一个绑了一块肉，那个肉可能是你的学位，也可能是一个身份，也可能是你的家庭，是你的孩子，还是韩剧，还是什么东西。特别是我们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然后呢他在前面跑，我们后边追呀、啊、一直追呀、啊、一直追呀、啊、一直追呀、啊、然后呢偶然也可能到我们跑得很快，体力还不错，咔嚓咬一口，哎呀真好，哎呦不错啊，这个看一个什么韩剧也不错啊，从一集看完之后就忍不住，第60集到底是什么，干脆今晚上不睡觉，通宵看完的。然后我们就累死了，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直转，那个东西一直跑，我们一直跟着追，然后我们就走迷了。但是这个牧者的引领，他说只有这个牧者是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真正使你安息的是神，你也只有在他里边得安息，你也只有在他里边让你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靠着圣灵也可以行出来。他只有他知道你需要什么，按照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需要什么，因此靠着他我们就不会走迷。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一经节的话，我想很多人误解，有可能说、哦、我们得救啊，与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去查解经书，他最后讲到什么呢，这个羊啊吃到一定程度胖了之后啊，他就一不小心就四肢朝天了，四肢朝天，这个羊如果没人管他的话，他就死了，就空死了，就在那地方，就在那地方就 stuck 了，就卡住了。他最后是讲这个形象，因此这个牧者呀必须把他翻过来，让他活过来。然后呢为自己的名，就是他是牧者，因为这个牧者应该做的事情，走义路就是走正确的道路。你说你不要走这个地方，你非得是你跌倒的地方，是你卡住的地方，你非得，你明明知道你一看韩剧你拔不出眼来，你非得要开始看，你看到第二集拔不出眼来了吗？这个时候你说神来帮助我，让我得自由，然后他说把你扶正好了， internet 没有了，房东给你怎么用一个环境或 whatever， 你没有了，你发现你没有韩剧也可以，你现在不追韩剧，你追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被一个东西卡住了。然后呢因着神的名，他就引导我们去走正确的道路，也是神的引导，脱离这样一个险境。因此我们是要接受神的这个引导。然后呢我们再一次回到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地方，说这个羊啊是认识主的声音，然后就跟从，有他的导航，有他的引领，因此我就不至于走失。前段时间我记得很久以前2013年啊，我去纽约去换护照，第一次去纽约，然后呢这个全家，这个我们就说哎，纽约也没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带个小孩，那个小孩很小，我们老二，然后呢就去这个时代广场去看一看吧，我们就去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然后到那边说时代广场哪有时代广场啊，看不到啊，这个时代广场我现在也这么出名，那可能比这个天安门广场小点，但也应该是比较气派的嘛哈。我看电视很多人啊，又就几万人啊，这个 celebration， 然后庆祝说新年啊，又是又放花之类的，这很应该很出名的地方，我到处找，然后实在憋不住了，问说请问那个这个 Times Square 在哪里，他说你站的地方就是啊，就一些大屏幕，好像还有一个路口，还有走车那种感觉，如果没有描述错的话。你们去过没去过？你们觉得是一个像一个 Times Square 吗？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些时候啊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去凭自己的想象， 我们可以去凭着一些的地图，我那地图做得很专业啊，我去哪里我都会做地图的。但是呢，如果说有当地一位向导领我去的话，他会给我介绍说这就是，然后给我介绍一些历史很多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个人的点小头脑，我们会走迷失。但是在你心中有一位向导，他是活的，你随时可以问他。我们信主的人里边有圣灵内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他引导我们。当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主啊，我当如何行？问好，等一等，寻求印证，他会告诉你的，因为他是活的。就凭你十年规划，明天怎么样都不知道呢，但是要规划就跟神一起规划，时常问圣灵，时常问我们里面那个向导，他知道一切，因他的引导我们就不至于走迷。第四节第五节，因着主的同在我就不至于遭害。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有些时候我们这一方为什么第四节就会一直用来被用来就是说这个安息礼拜，我们死荫的幽谷，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都在讲这个牧羊，就这个牧羊啊，这个人这个地方这个干净的水边啊，还有这个草地啊，这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要穿过一个峡谷到另外一个山坡的地方再去吃。我去看解经书，他竟然讲到说这个死荫的幽谷是在巴勒斯坦是存在那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特点就是两边都是山，太阳晒不进去，而且那地方很难走，很危险，这么一段时间，这么一段空间，而且有些时候是必经之路。对于你和我来讲的话说，我们有些时候要经过这样的一些的死荫的幽谷，快要期末考试了吧，但你不考试你怎么拿到学位呢？快要找工作了吧，快要被面试了吧，快有时候你申请身份，你跟移民局打交道，移民局是大爷，那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不是说他们是死荫的幽谷，但至少对你是是，你无奈呀，你觉得危险呐。我当年我在洛杉矶等了十个月的签证，我的工作签证十个月，我问律师，律师说随时都可以，你可以回去，回哪儿？回中国，很危险呐，怎么办呢？但是必经之路，经过考试，经过这些历练，我们才能到另外一边，带有青草地、可爱的水边。那我们来看这个死荫的幽谷，它的特点，英文叫 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第一个，的确是个 valley， 的确是个幽谷，的确是黑暗，的确是没有阳光，的确是危险，因为它叫死亡。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字 shadow， 影子，是死亡的影子的一个谷。请问我现在举了一把刀，这边一个影子，你是怕那个影子吗？还是怕这把刀？这里边没有，在这还看不到刀，他说有个影子，一个只有小孩说、啊、你看这，我怕这个影子，你怕那个，那是个影子，你怕它干嘛？我们的属灵眼睛就知道说这个是个影子，而且是我们行过，英语叫 walk through， 你可以穿过去的，而不是 walk into then die，出不来了，那是我们的坟墓了。没有，他说 walk through， 为什么？后边当然有答案了，因为有神呢，是可以穿过去的。有些人在说啊，那个你看基督徒也会死亡，你知道基督徒怎么看死亡吗？一句话说，死亡 is a porch not house， porch 是一个门廊，是门的前面那个门廊，不是一个房子。有些人说啊，死亡就是个房子，你进去出不来了吗？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 porch 的话，是一个门廊的话，你穿过门廊就是大门呢。进到大门里边是什么？天堂嘛，新天新地呀、啊。主复活，我们跟主一同复活呀。你要不要穿过这个门廊？你当然要穿过这个门廊。它是一个门廊，不是一个房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也是个 valley， 的确也不怕遭害。这个不怕遭害，如果说这个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是 will fear no evil， 他用的是 will 就是我意志，我选择。你当然可以看这个被这个影子吓死，但是它是个影子，我们选择去看神。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怕遭害呢？原因就是下边，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人称代词的变化，一到三节都是他，到了第四节他突然改为你。一到三节都是觉得挺好的顺境，然后呢都会给人像外围，但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突然进到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你突然害怕，你突然觉得无助，你突然觉得靠自己不行。这个时候神就在你面前显现，你就是像大卫一样说，你我一只手就可以摸到你，而不是他。前面是可以是一个神学的道理，可以一些知识，而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就是一个 living person 就在你的面前。这个时候更加体现说，你是我的牧者，就是你我之间的关系，全世界就是你和我，就是神和你。这个时候神离你其实很近很近。大卫他体会到他改了这个词的话是你，这也是我们想到我们以前讲到的话，希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接受主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 living person， 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些知识，而是活的，就在你旁边。因此他与我同在，这个同在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显得如此的重要。我们你没有小孩子知道，我们家小孩子有时候做噩梦的时候，妈妈过去一抱他，他睁眼一看啊，妈妈来了， OK， 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做什么也没做什么，就是同在。神知道你这个，我们知道神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安静下来。诗篇十六篇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很真实的在。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弟兄姐妹牧者有时候去探访去看，就看到一个人，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神跟我一起来等等。那他同在干嘛呢？内容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杖我们都知道说是这个牧羊人这个牧者攻击野兽的，而这个竿呢是来扶住羊的。我们延伸一下的话，就是说神的同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为你属灵征战，靠你是不行，我们不是与属血液的征战，而是与属灵的征战。他是神，他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他为你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第二个，他来保护你，他来安慰你，他来扶助你，同在的含义的内容都来安慰我。因此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幽谷，就在这样的困苦当中，因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得安慰。接着我们第五节也同样，第五节他就转换从一个牧者，从一个牧者转换成一个东道主，就是这位牧者，这位上帝，他呢为我摆设筵席。我现在在这个困苦里头， 摆设筵席。为什么在困苦里头？因为是在我敌人的面前，我是得征战，那个敌人要把我杀了，我害怕呢，我现在这种难受啊，我觉得难，这个移民局那么强大，我不知道怎么弄他，我害怕他呀，我里边很多担心害怕呀，那个 interviewer 那个不给我工作怎么办呢？很多的东西，当然这个敌人是你的害怕，不是真正的那个人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神为你摆设筵席，同样是你，就是说神还是就得指手就可以去摸他的，摸到他的。然后摆设筵席，摆设筵席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丰盛够你用的，我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女，你是因为你是我的羊，我要好好待你，不要害怕，你缺什么我就先给你平安喜乐。另外一个，我要好好待你，用油膏你的头。就在中东，就是说这个油膏头的话，就是让橄榄油加上香料，就是让你 refresh， 让你身上没了好闻。有时候包括有些人还要洗脚，给你洗脚，就是要招待你，你是我的贵宾。不但如此，还有使我的福杯满意，这个福是没有，使我的杯满意，然后就 overflow。 这个 overflow 啊，我是真正体验过，让我挺感动的。其实我又很久没有回去了，那个回中国，就是你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哥哥的两个女儿，我只有那两个侄女，其他两个侄子，其他哥哥的，就是说这两个侄女的话，就说啊，就是小时候跟他就是说陪他玩啊等等，他们也就是很善解人意，女孩可能是这样子，那都是这个十七八二十左右了。然后呢，我就回家，我就发现我这个水杯哈总是满的啊，总是那个温度大约就是不温不烫，就是正好你喝着里边那个茶是满的。我这个人就是从小是像骆驼一样，十二岁离开家，就是喝水喝炖煮咕咕咕喝的。然后我喝完了之后，这个杯子我到现在为止，我喝水我也不会找别人帮我倒水，就是我自己，就是已经习惯了我自己来做。我怎么会回家发现我的水杯是不是满的呢？然后就问他说，哎，我这水杯是不是满的？他说，叔叔，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们要好好善待你，所以说就习惯说你喝了一口快给你加上，喝了一口快给你加上。其实不太喝水，其实我也没那么渴，但是我能感受他们的那种热忱，我能感受对我那种那么好。他也不知道为我做什么，就是给我倒水，闲着没事就在我旁边就给我带倒水，然后始终那个水就始终满的，只有他们在那个水杯就是满的。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说神是我们的福杯满意，显示出神那种热忱，神那种的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像一个小孩，像一个妈妈看一个小 baby 一样，说你到底需要什么，就是一直在观察。你说哦，这个需要，我们再把那个杯给你倒满，再给你倒满，那种的友好，那种热忱，那种热情，那种的关顾。刚才说了，这些无论是摆设宴席，还是油膏头，还是杯满意，都是在我的敌人面前做的。这些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保护，神的得胜，神的善待。神知道我们受到仇敌的可能是攻击，让我们害怕，但是孩子放心，你看我给你预备了这么多，我在这个地方，我让你知道说通过这些的宴席，通过这个油，通过这个杯，我让你知道我在这个地方，不要害怕。前面是杖和杆，现在这个时候是宴席、油和杯。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因着神的这一个同在，我便不致遭害。即使我在神过神的幽谷，即使我在敌人面前，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就进入到结论，就是第六节。在这样情况底下，一二三节，一二节让我们看到那个顺境，说哇 OK， 可安息的水边，然后呢青草地，然后我们有些时候有经过一些的流泪谷，有经过一些的神的幽谷，但是没有关系，在那个情况你按照我的需要，你来安慰我，你亲自向我显现你同在，然后敌人面前你我摆设筵席。所以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第六节，这个又出来一个随着我 follow。 但我们回到说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点着名叫我的羊出来，然后我在前面走。耶稣说我是牧者，我是好牧人，我在前面走，然后呢羊认得我的声音，在后边跟着我。当这样跟的时候，到了第六节，在你我的后边被什么跟着呢？恩惠和慈爱 follow me。 很美的一个图片，主耶稣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我的后边是跟着恩惠和慈爱，而且是一生一世。问题出来了，他在前面走，我不跟了，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如羊走迷，后边的恩惠和慈爱就不再跟着我们了。你去查神的赐福，他经常讲到说，凡敬畏我的人，凡敬畏我的人才有这样的赐福。不是说神不赐给我们，而是说我们偏开神的律，偏开神的律这个道路，然后我们就偏行己路，还要去求神的祝福，不 work。 因此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现在大家想一想，你走到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回想，你有没有被神所供应，被神所引导，被神所保护？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光景？是住在一个青草地安歇的水边顺境里头，还是说你现在正在经过死荫的幽谷？神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措施在陪着你，跟你一起走。问题是你我的专注点是在困难本身还是神？这是你我今天遇到一个挑战。你的眼光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说你在经过神的幽谷，神要带你去什么地方？你在里边要学什么教训？还是说我在抱怨神，说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神为什么不管我，为什么都是在盯在环境的上边。你的个人，你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我在讲这篇的时候，我一直想我们教会需要安慰。我们可以看太多的困难，但我们想想说，我们或许得经过神的幽谷，但我们想想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眼光是否盯在神的上边，盯在耶稣的上边？当我们盯在他的上面的时候，不在我们的环境，然后我们得有信心跟听到的道调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过，我们就可以经历说一生一世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我一辈子永远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前面讲到说这首诗篇很多人背过，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也背，我也希望你也背。有一次有个小孩子让他背，啊，小孩子那跟着口齿清楚，然后吐字清楚，令这个口，就是说这个声音也非常的美，然后呢一个字不错的就把诗篇23篇就背下来了。背完之后大家就鼓掌，哇，这个太厉害了，你看哎好听，然后呢准确，然后声音洪亮。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位老弟兄就颤颤巍巍的，七八十岁了，就站起来说，那我也背一遍吧。他就起来背诗篇23篇，当然他的声音当然没有小孩子那么的好听，当然吐字不那么清晰，但是他背完诗篇23篇之后，迎接的不是掌声，而是泪水。因为大家知道这位老弟兄的经历，当他读到背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的时候，很多人就流眼泪了。为什么？因为从他的背诵当中让人看到了一位真实的牧者在他一生陪着他走过。 同样，这个诗篇可以是一些文字，你也可以把里边读出来，他是一位活的神在里边，是一个活的牧者在里头。因着他是我的牧者，是你的牧者，因他的供应你不致缺乏，因着他的引导你不致走迷，因着他的同在，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虽然有敌人在你面前，你不怕遭害。因此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请你回想你的眼光盯在什么上边，第一个，第二个，回想一下神带领你走到今天他的心意是什么。有没有一些经历说，我回过头来看说，哦，主啊，原来你的心意是这样子，我走了这么多弯路。每年我们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我一说我在准备这篇讲的时候，我得回想我的一生，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不得不降服，原来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包括走到今天神对我他的美意，包括遇到一些的困难，神对我他的历练，对我他的目的，对我他的想法，就不得不降服。主啊，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也真的巴不得像那位老弟兄，到我年老的时候，当我背起的时候，我也能够让别人看到说，我所背的那个诗篇23篇里边有一位活着的牧者。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是牧道友，其实我很想问你说，你愿意不愿意有这位牧者引领你？你是否你觉得你在走迷？你要不要去顺境逆境敌人死的幽谷各样的情况底下，让他带领你一起走？今天我时间的原因，我也不想胡招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系统，请你跟你的小组长来谈一谈，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你的羊，主你引领我们，但是主，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你，不听你的话语，我们如羊走迷，主你就来赦免我们。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降服，主，我们说我们愿意认识你，愿意跟从你，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也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也愿意说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特别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跟你一起同行，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引导，谢谢你的供应，也谢谢你的保护，我们要更加感谢你对我们的历练，谢谢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下面我们有一个见证。